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延续上一个讲师的内容，在导师的《圣曼经讲记》的第二大主题，以二如来究竟果德中的秉义，以圣道果，或者是大圣道果。那在丁三里面又分三个主要的内容，从物欲的如来的果德，这边强调佛是修成的智慧，成就的功德，智慧呢是最圆满的，所以会三圣来入所谓的唯一佛圣啊。接着是物恶，就是我们现在的净，如来的净智啊，那这是如来所体验到的甚深的境界。那本论呢，就依着如来藏跟真如法性，或是如来法身这两个语词来诠释啊，就是佛所体验到的甚深境界，那包含了人观的智嘛，还有所缘的真实，那所以用这个净跟智这两个词。那在略说里面就谈论到这两个关键的，就是圣智还有圣地。那从讲义的220页开始，在名圣地中又分作两个，一个叫上上智，一个叫第一智。那上上智是说明观世地啊跟二圣不一样的地方，二圣虽然一样可以圆世地，知苦断集修到正灭，但是都是有限的，所以后面才会说这个坐世地还有无坐世地，那实际上跟这个人观的智是有关系的。那唯有佛才是出世间的上上智，二圣他们的观智就观世地智呢叫出世间智，但是不够，没办法称作上上智。那第二个第一智在讲义的222页这边指的是要断尽一切烦恼，用这个如金刚般的坚固坚强锐利来比喻智慧，所以这个是属于菩萨的最后心，一般称作金刚预定。那金刚预定在声闻佛教的修学次第上也是有了，那因为所断的烦恼习啊非究竟，所以那时候所生的金刚预定不够称作，实际上还不能称作叫金刚预智，唯有佛才有办法成就了，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智跟上上智的区别，一个是从这个观世地的次第而区别，第二个是从到底有没有办法断这个无明烦恼习啊，就无明住地，如果是本经的话，无明住地，如果有办法断无明住地的，这个才有办法成就第一智啊。好，接下来是广明，广明是在讲义的226页开始啊，那一样分作出这个圣地的体，那圣地的体就圣地它的核心思想或是它的要义到底是什么。好，所以主要是从这个探圣身还有劝信解开始啊。那所谓探圣身呢，是因为佛所体验到的圣身义，那由佛所说出来，所以这样的圣地也就圣身。那就本经啊，它是用这个如来藏，这个圣身如来之藏。那这个所谓的圣身如来之藏，在我们讲义的228了就提到，实际上这就是佛所体验到的圣身境界，所以这个并不是一般的人乃至二圣圣者大力的菩萨。那本经的大力菩萨指的就是七地或八地以上具有无生法忍乃至有这个所谓的法性生生变异生死的菩萨，他们也没办法了知。所以因为这样的圣身义依着这样的佛所体验的圣身境界说这样的如来藏是圣身，那这样的圣身呢，实际上就是圣地啊，所以因此啊，圣地也是圣身难以了知的。所以接着在讲义的229就诠释什么叫如来之藏，藏有胎藏的意思，这边引 老师引这个佛性论说明如来藏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依止，那依止就是说一切众生，我们请看讲义的230页，从依止义来说，就是一切法平等性，就是法性，法性是遍一切处，所以包含了一切众生、一切的法、一切的世间空间，都实际上都包含在所谓的诸法平等性中。那这个也就是如来的意思。那这个法性是众生的所依止，所以叫做依止义。依这样的取，这样的意思在说明如来藏，就是如来这个法性呢，就是一切众生的所依。好，第二个是引复义，那接着一样是从如来一切法性、一切法的本质或者法性来说，法性本质上就是清净，所以法性从来就是不跟烦恼杂染相应，但是在凡夫呢，既然是如此，众生依着法性，法性又是清净，那众生为什么是杂染？就是从众生无始就有所谓的烦恼所引复，所以第二个引复义，就是众生位的时候，凡夫的阶段的时候，应有这个所谓的杂染烦恼所掩盖的这个法性，所以没办法显现这个真如，没办法显现明，就是还是无明。第二是依持摄持，这样的法性呢，导师这边讲这个解释，像我们看标题科判的这个摄持义，导师这边解释如来，如来有什么气正如法性而来，那这个就是在229页导师解释这个如来，229页的倒数第四行，如来就是体如而来，这两个刚好是可以互相的做参考了。体如而来就是在230页倒数第六行说的气正，就体正如平等法性，这个叫如来嘛，所以这两个词是一样。在隐藏义是说明法性是本质清净，没有跟烦恼相应，在摄持义是说这样的法性，这样的如来还包含了种种的功德，就佛所具有的实力事无所谓三不护，我们刚上次有提到佛呢不需要特别的注意，那随时随地身与意都清净了。那相对我们凡夫我们可能在人前很多人的时候，我们会约束至少要有正念，看到喜欢的东西也不会表现很贪着贪婪的现象。那是有知道的有些人如果我们看现在的报章杂志新闻的报道，有些人就是控制不住嘛，可能会侵犯人的身体乃至侵犯人的性命，这些实际上就是没办法去约束自己。那三不护就是佛是时时刻刻不需要特别去注意自己的身与意，他的身与意都是清净的。好，所以这边除了引复意不跟烦恼本质清净之外，摄持意是具有种种的功德，那这两个实际上跟后面是有相关的。在讲解释如来藏的时候，有所谓的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大概是在244嘛，就是说引复意跟摄持意跟244中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是有相关。空如来藏并不是说没有如来藏，而是说如来藏本质清净，不跟烦恼相应。那不空如来藏除了本质清净，又具有种种的功德，所以因此在231页，不管是用三个意思来说明如来之藏，依止义、引复义或是摄持义，都是来强调众生位虽具有如来的清净的功德但是呢还没显现，所以在如来在如来的阶位叫法身，在众生的阶段叫如来藏，就隐藏的意思。所以一切的真常妙有的大圣一圣经都会强调这个思想。 那本经也是如此哈。一开始啊，在解释的时候就说到，本经是增长，而且是一圣的哈，强调一圣。好，这是属于探圣身。那探性解哈，就是对佛所体验到的圣身如来之藏哈，很难去性解。好，所以但是呢，导师在解释的说，还是要理解哈。如果没办法理解，就没办法依此。好，先理解，依这样子去实践，乃至成就佛道了。所以是这边的劝信解说，要相信的是两个，第二个是如来藏，它被种种烦恼所影响、所掩盖啊。那乃至出了这个烦恼而成就的法身啊，这两个呢都不能生疑惑，都要去信解。那如果可以确定这样的内容、这样的道理。那我们接着要讲的二圣谛义就可以了之，因为这样的二圣谛义实际上还是依着如来所体验到的而说出来的。好，所以在讲义的232这边，232这边就提到了如来藏还有如来的法身是佛所体验到的不可思议境界。那但是呢，这样的境界还是借由佛的善巧方便而宣说出来啊。那宣说出来呢，就是可以理解乃至相信受持的话啊，就可以进一步的理解所说的难信难知的二圣谛义。好，接着再讲义的233哈。好，下来就是解释名圣谛啊。名圣谛这边呢，又先总说两种圣谛啊。那所谓的两种圣谛，就是坐圣谛跟无坐圣谛。那接着再别说四圣谛。那别说四圣谛，它的关键还是只有佛可以体验，所以佛才是究竟的知一切苦、断一切集、灭啊、正一切灭啊、修一切的道了。那最后才会结成所谓的一灭谛，所以圣谛就是如来的体验境界，本经叫圣身的如来之藏，那这个实际上也就是灭谛了。好，那所以在总说二圣谛这边就先说两种圣谛，一个是坐，一个是无坐。坐圣谛就是有量的四谛，那无坐圣谛呢就是无量的四谛。导师在233页这边引了天台宗对四谛啊，如果用他们的判教的方式啊，可以有不同的说明啊。这个大家可以在有兴趣可以参考注脚的451了哈，就藏通别圆哈，藏教我们就是说它是属于所谓的声闻的教法或者它的经典，通教是大圣通声闻法。别教是大圣有的，那还不够究竟，不够圆满，所以才有所谓的圆教。那圆教就是无作四谛。但是本经只是分作两种，声闻缘觉的净智叫，所以导师用净智嘛，所以他的智还有他所缘的净，在最后一行233的最后一行，这个叫作圣谛，是有量的，有限的，有量就是有限。接着请看234页。那另外一个呢，所谓的无量或者无作圣谛，就是如来的净智啊。好，作就是加行，就是加功用行。所以虽然是加行啊，但是他所修的方式是依的佛教的方式啊，并不是随便的修行啊。好，接着看解释啊。在解释这两个，那第一个是坐圣谛，经这边提到了，说坐圣谛义者，是说有量四谛义，何以故？非因他人知一切苦，断一切集，证一切灭，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为生死，无为生死，涅槃亦如是，有余即无余。这边的注意的是，这个上次有类似的文句，我们说这个飞到底是飞到哪里？ 我接的导师的解释应该是飞到后面啊。那这边主要是这个词啊，他呢哈，就是所谓的有量的四谛呢，是因为这个所理解的啊，一切苦修一切己啊，断一切己修一切道正一切灭，都是依他而有办法了知、断除乃至修道啊，最后正灭。所以这个他指的就是世尊啊。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好，所以有量就是有限啊，就是只有得到一部分啊。所以知苦呢是知了一部分的苦，那修道呢也是修了一部分的道啊。道实际上就是法门方法了。为什么会是有限量而是有量的呢？啊，是因为呢是要借由他人的教导，所以这边的非因他，你看导师的解释，这边就是非因他人知一切苦。那这样当然这样子比较跟现代中文的语法句型不太一致，应该是说因他人知的，就是因为他人教导而人知一切苦。所以这个非呢就是相对于自利来说啦。好，所以导师下面解释啦，就是说二圣呢不是自利，是依佛的教导，因佛说出了四谛而去实践，说十二缘起而修十。所以可以知道依他而修的二圣，他的智慧是相对于佛来说是比较狭小狭劣的，所以他不能知一切苦正一切灭。所以这个他可以理解就是呢佛啦。好，接着是解释下面这一个，下面这一句话，有为生死无为生死，涅槃亦如是，有余无余。好，我们请看这个标题丑三，丑三这边234页丑三。生死有所谓的有为生死，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分段生死的齁。那分段生死呢就是一般凡夫乃至呢还没有成就声闻的最高的阶段，就是没有到阿罗汉辟支佛前在三界内的生死，还是在三界内的好像分段生死。那无为生死也就是变异生死，那我们前面也有提过了齁。无为生死啊，虽说是无为，但是如果跟佛比还是有为嘛，虽然这个词叫无为但是还是有为。好，那生死有两种，那体证的这个涅槃实际上也是有两种。好，所以一般会认为二圣已证入无为，无为是不生灭，那怎么有所谓的变异生死，好像是有矛盾的啦。那这边就是依着大圣经的诠释了，就像这个七谛，就是导师这边应该说本经用大力菩萨了，那我们前面有说七谛或八谛菩萨虽然呢已经可以体证这个涅槃，但是他没有证涅槃，所以得这个无生法忍之后的菩萨，七八谛的菩萨得无生法忍正法性生，所以他还是在多生累劫中还是在行这个庄严佛土度化众生的事啊。好，虽然他不是依着业力依着烦恼而流转生死，但是是依着悲愿的无漏力啊。所以有这个所谓的法性所生身啊。好，这个是关于生死这两个啊，有为生死跟无为生死。那刚所提到的涅槃也是有两个，叫有余涅槃还有无余涅槃。那这边的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我们之前也有提到的啦。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的455，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了，再稍微的看一下，就是在早期的经像刮符四注脚455刮符的杂含经、中阿含经或正阿含经有余涅槃基本上是指说他不会来欲界受生的了，所以三国叫有余了。那如果是四国阿罗汉或是佛就是无余，那杂含经也是一样。 那本论呢、啊，实际上就是在注脚七啊、哦，前面有提到了啊，在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大概是从有没有究竟了断生死来分的、哦、那在夸父八的般若经讲记啊、哦，这边是说这个身体有余一的一啊，就是到底有余涅槃是说还有没有这个色身啊？有这个色身啊，就算是阿罗汉，他也是有余啊。这个就跟杂案经不太一样的地方了。那本经啊，大概是属于大圣经哦，好，所以呢，它是只要是佛才真的是无余、啊。那就算你成为阿罗汉、辟支佛乃至大力的菩萨，有这个分，有这个所谓的分变异生死，哦，这个都还是在有余之内哦。好，所以在我们看一下注脚啊，所以这个是注脚四五五的有余涅槃，还有无余涅槃。本经强调只有佛才有办法成就无余涅槃啊，成佛之前都还算是有余的哈，所以因此有所谓的变异生死，乃至凡夫有所谓分段的生死。好，那在注脚的454啊，这我们前面有提到哈，就是本文上面哦，菩萨虽成法性深深哦，但是他是依着大悲心还有菩提愿去受身哦。那这边悲愿无漏力嘛，哈，他是依着这样子而生啊。那我们前面像在注脚454前面有提到啊，什么是无漏的业因啊？那无漏业因就是相对有漏的业因嘛，有漏业因就是爱取为缘啊，因有无明嘛，还有爱取为缘，所以凡夫就不断的死了又生，生了又死。那相对于圣者，相对于有所谓的变异生死的这些人来说，什么是无漏业因哦？像唯识家就提到的慈悲愿力啊，所以无漏业因啊，并不会感生死啊，但是呢，他还是会熏习菩萨继续去依着变异生死去帮助众生啊。这个我们前面有稍微提到，所以法性生生这个。你在前面有提到了哈。好，接着我们看讲义的236页。好，依着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哈，在236页这边就导师解释啊，有余涅槃就是二圣所证，那无余就是佛所证的。所以呢，从作圣地的有量士地来说，断生死证涅槃，这是从有为生死证有余涅槃而说，所以叫有限量的士地，或者是叫作士地。好，接着是关于版本的一些，或者是在其他的经的文句上的描述可能有跟本经不太一样的地方啊。所以在标题子三哦，我说刚提到的这段经文哦，在宝信论也有引哦。那唐译本好，只有所谓的涅槃亦如是哦，但在宝信论中是将它分作有为涅槃还有无为涅槃。好，这个在看注脚的456还有457。那456啊，这个应该是唐译，就是普利留智所翻译的了哈。看一下他的英文哈，作圣地者，是不圆满四圣地义，何以故？由他护故，他是翻作由他护了。这个好像是由佛的宣导嘛哈，而不能得知哈，而不能得知一切苦，断一切己，证一切灭，修一切道啊。是故不知有为无为，即于涅槃。所以他是这样的描述。你看我们上面这个文啊，我看荧幕上或者前一页的哈，这个文可能跟导师的这个诠释，或许他是依的其他的，这可以再确定一下呢。那在457注脚啊，宝信论呢，究竟一圣宝信论，他这边倒数第二行啊，他这边就引嘛，圣门经言啊，有为世间。 有为世间，有无为世间，有为的涅槃，还有无为的涅槃。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在经论中的描述，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好，接着再解释所谓的无作圣地。好，经文这边说无作圣地义者，说无量是圣地义，何以故？能以自利知一切受苦，断一切受集，证一切的受灭，修一切的受灭道。那这段的描述啊，第一个注意的是自利的啊，那当然是相对于刚所说的作圣地中是依于他人嘛哈。另外的还是有一个词叫受了哈，就是知苦断集啊，都有一个受字哈，都有多一个受字，所以这个可能要注意的哈。但当然导致后面也会解释啊。好，就是知一切苦中有个受字嘛，断一切集中也有个受字，但是证一切受灭，修一切受灭道。好，看导师的解释啊，在236页的子二这边啊，有量跟无量呢并不是对立的，实际上是有量是包含在无量中，就像我们在法华经所提到的，二圣所修的功德呢，并不是在佛道之外嘛，就像那个比喻啊，就是500由旬中的前300由旬，所以它并不是在500由旬之外有一个300由旬，而是包含在里面。所以这边的有量是地，实际上还是包含在无量中。那接下来导师就将这两种有点是对照说了。所以从苦地来说，有量的苦地呢是分段生死苦，那无量的苦地呢，请注意啊，它是包含了分段还有变异的两种生死苦，所以意思就是说无量的四地是包含有量的嘛。那极地一样，极地有量的话就是四住烦恼，那无量的话呢就是四住地还有无明住地。那灭地如果是有量的就是有余涅槃，无量的话就是有余还有无余两种涅槃。那道地呢是少分的净智道，就意思说这个清净的智啊。那如果是无量的道地，就是一切的无漏道，那所有的一切当然是从佛而说了，二圣或是菩萨他所修的方法法门都是有限的，虽然是无漏，虽然是跟法性相应，但是还是有限的。那为什么佛地要做是无作无量呢？这个当然是相对于这个所谓的作圣地而说嘛。这边的佛地你可以把它理解就是佛的体验的境界或者是灭地。好，因如还是可以依着自己知一切的苦，断一切的集，所以是无量。那因为究竟圆满，所以是无作。好，最后一行了，二圣呢不但不知变异生死，就算是分段的生死没办法尽知，所以在涅槃经中接着看237页。好，这边就以涅槃经中说分别苦等有无量种，非诸声闻缘觉所知。那这一句话这个我那时候可能在编辑上的时候，我引用的是这个呢，就是这个标点有点要更正的，我引用的这个我编辑的这个导师的电子档是依着这个，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就使用 online 的 CBeta online 版，这个应该说是CBeta 或者是应该这个应该是法古文理学院他们的国科会的那个申请的这个专案，一个奖金去做的，国科会他们申请国科会的。 那我是依着他们的版本啊，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个标点应该是在后面嘛。飞猪声闻啊，这个，那我有回报给他们啊。如果你有用这个要回报问题的话，就是把问题标起来嘛。那这边有个问题回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这个版本啊。那导师的著作基本上也是有给他们再重新的标记的啊。重新标记就是可以用不同的载体呈现哦。我们现在所用的大概都是网页的 Word 的电子书哦。在这个版本上啊，在这个网页上，导师的有些字他们已经有修改了，就跟可能其他的版本不太一样啊。尤其是梵文字，那除了这个版本之外啊，在法古里学院他们实际上有做图书资讯这里哈，他们有一个叫数位典藏专案，那这里面就有很多像他们所做过的，像刚刚所使用的西贝达数位研究平台，还有像图啊维氏典籍哈，这个就算也蛮新的了哈。现在有做的是像成维氏论，还有维氏二十颂啊，就是将各个版本做对照了。好，所以这边如果有注的话，应该是窥基或是数据的哈，这些都可以对照。然后，如果你对成维氏论有兴趣啊，这个还蛮有用的。那像更早期的哈，像我们瑜伽师地论的讲义啊，基本上参考这个地方也蛮多的哈，这个很早。那导师的著作是在下面，应该是在这个个人专辑，还没有完全好，所以他们有在做了。就是有给他们再重新标记过，就是用国际标准的方式啊 ,TEI, 好，这个方式。那最近可能印象中是这个月还是上个月底，就是法古全集有全新版本。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可能你们可能没有注意了齁，这是最新的2020年的纪念版。这个会比以前的版本更容易的搜寻啊。好，这边就给大家稍微了解一下。好，所以我只是解释讲义上的这个所依的这个版本啊。当然我也会看书啦齁，就是一开始我们有提到的这个导师的著作。但是我所用的这个工作底本是依着西贝塔 ,online 西贝塔上面的齁。所以可能有些标点好，跟书上的不是那么完全一致哦。那甚至在导师的黑皮书上有很多的梵文字，他们有做一些更正的哈。但是这个梵文实在，我这边讲一个题外的了哈。大家印象中都有听过或看过，有一个叫身藏手藏，尤其在这个大智度论中嘛哈。我们在讲那个32身分啊，观这个毛发、爪子、皮乃至内在的器官的时候，有一个身手二脏。那身脏跟手脏到底是指胃呢，还是肠呢？好像不是那么确定了，因为有时候经文的描述，它会引身脏是包含了胃，或者手脏也包含了胃，然后所以它的分，它到底是一个指特定的器官呢，还是说食物进入这个气这个胃之前，还没有消化之前叫身脏，消化之后就到所谓的肠子嘛，之后就到排泄啊，或者是消化排泄系统。我要解释就是身手二脏这两个字在梵文字啊，我们可能引用了像之前是引用这个慧明校长的他的日本的博士论文嘛，声闻地中的某个的研究。那刚好前几年我就觉得这个梵文字好像跟字典查的不太一样啊，所以我就拿他的日本的那个博士论文去问他嘛，结果他看到说他的这个梵文字是错误的。结果我们好像现在我们还有在引用，就是有些讲义也会用到他的这个博士论文，就是日文的那博士论文著作的上面的梵文字。我要说的是梵文的长短音啊，或是字啊，可能在不同的区域它的 写法是或者读音不太一样，所以导师书上著作上的梵文，这个真的是不容易啊。那我们以前关院长这个说，这是长子院长的责任啊，就是说他以后会校勘啊。虽然我们也给这个法鼓山有这个做专案的哈，所以梵文字呢，可能就引用的时候再确认啊。好，这算题外的。好，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个解释这个受了哈，就是编经文中描述的事地，好，吃一切苦。断一切集这边都包含了一个受字啊。好，在讲义的237页的第二行啊，导师说啊，这个受呢，如果是心意啊，心意大概是依着玄奘大师啊，我们说这个翻译的时期可以分作古意、旧意跟新意啊。旧意呢，就是罗什之后的翻译叫旧意啊。啊，那玄奘大师之后叫新译，所以罗什大师翻译之前的这些翻译者叫古译啊。那新译是取啊，有漏的生死苦都因着受嘛，好，因着取而生，好，所以跟取是不相离，好，所以叫受苦。好，现在接着导师就是解释这个所谓的受苦、受集，还有受灭、受灭道这样的意思啊。好，受是烦恼的核心啊，根本，所以叫做受集。好，那知还有或者是离一切取体证涅槃叫受灭，那它的修的方法叫受灭道。那取是生死的主因啊，所以要离执取证涅槃，所以经常描述不可取或者一切不可执取。好，那导师在佛法概论啊，这个当然是有不同的时期。导师在佛法概论中在讲有情流转生死的根本，就是我们常说两个嘛，无明跟爱。那除了无明跟爱之外，它又延伸出来。无明并不是不知道的都叫做都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啊。无明本身就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嘛。对我们相关的行业或知识之外的，我们可能有很多不知道的，我们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制造一台手机，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开飞机，但是这个都不会是轮回的原因啊。那轮回的原因呢，实际上就是对这个世间的真相不清楚。杂案经中啊，导师如果是在佛法概论所引的是282、283经，他所提到是不知四谛、不知三世、不知有业有报这些等等的哈。那所以刚所提到佛法概论中先标明的无明，其中最根源的就是不知这个五蕴合二的当体非我，就是我见啊。那除了无明包含的我见之外，导师在讲另外一个。生死的根源是两个，无明跟爱啊。那解释爱中啊，因为有情或者是有取事啊，所以取本身就是爱的扩展。所以虽然它的标题是无明跟爱啊，但是无明又包含了我见，爱又包含了有取事，也就是取啊。这边呢，就跟我们这边说，取啊是生死的根本。核心啊是有相关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238页，这边有个结啊。好，所以呢，这样子的描述就可以知道是八圣地啊。那实际上是如来说四圣地啊。那如果从延续上面的文脉，就可以知道有两类的四个圣地嘛，所以合起来有八圣地。那实际上佛所要阐述的是无作的圣地，所以实际上就是只有四个圣地，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无作圣地是包含了作圣地，无作的圣地是包含了作圣地，虽然有两种圣地义，但是呢主要的是在阐述这个所谓的无作圆满的就是无作， 那部分的就是做四谛。好，接着我们来看别说四圣谛。这边呢又可以来分作人一，二圣不尽，就是还没有办法究竟。人二呢是如来究竟。那在如来究竟中又鬼一略说四谛，还有鬼二的特名灭谛。我们刚刚有提到灭谛实际上就是圣谛，那也就是佛所体验到的圣身如来之藏，这个先有这样的概念。好，看一下经文，在238页这边，如是无作四圣谛已，为如来应等正觉是究竟，非阿罗汉辟支佛是究竟，何以故？非下中上法得涅槃。好，看导师的解释，虽然说两种圣谛，实际上是要阐述的是四圣谛，就是所谓的无作四谛，这个是佛所要说的，但是或许众生的根器，虽然用次第用引导的方式，没有直接先说。好，所以这样子的无作圣谛的意涵，圣身意呢，只有如来佛佛道同才有办法去理解。那这边所谓的四究竟，就是四件事都是究竟的，就是知一切苦，断一切己，证一切灭，还有修一切道。那因此呢，这不是阿罗汉辟支佛可以究竟的。那为什么是如此呢？因为圣谛就是究竟圆满，是唯一而且无二无别，就是这个法性，这个是绝对的真实。那二圣他的修学次第，我们前面有提到嘛，是渐次正入，那所以是有所谓的下而中而上的这个次第。那这样子修正实际上跟本经或是所谓的一圣法是不一样。那一圣是顿悟，那声闻是见得，这个我们在前面也有提到了，在讲那个这个四谛到底是一次见还是次第见嘛，这个在像讲义的221页这边221这边就有提到。所以本经是依着所谓的平等法性，所以它是顿得了。那声闻呢，就本经来判设它是属于见次得，所以这边经才会描述这样的由上，就是由下而中而上的这个次第来体验的这个阶段呢，它是没办法真的究竟圆满这个所谓的圣谛。所以涅槃究竟的涅槃为如来才得，那二圣他所说的涅槃只是朝向于涅槃，就是在涅槃的这个路上走而已的，并不是真的终点。好，这是先说明二圣不究竟，所以不尽就是还没有办法做到这四件事都究竟圆满。好，接着就解释如来是究竟，先略说是谛。经文，何以故？如来应等正觉于无作四圣谛已是究竟。为什么如来是可以的？他的问题是这样，以就是因啊，因为的因，以一切如来因等正觉知一切未来苦，断一切烦恼上烦恼所摄受的一切己，还有灭一切意生生，除一切苦证苦灭作证。好，他的问题是要延续上面的经文嘛，所以为什么二圣非究竟，佛是究竟的？这边真的回答就是在238页的倒数第一行，因为佛是可以知一切的未来苦。好，导师的解释呢，就是诸佛是骗知，真实的骗知三世是苦，但是主要是在知未来苦，而且是有办法让他毕竟不生。好，接着我们看239，那佛可以断一切的 集啊，哈，那这个集实际上在经文的描述就是烦恼，还有上烦恼。烦恼就是根本烦恼，就是比较粗重的；上烦恼就是随烦恼。那总的合在一起叫做集，所以佛是断一切的烦恼。这个烦恼包含的根本的烦恼，还有随烦恼。接着看下面，不但是分断生，而且是灭一切的异生生，就是说他解决的不是只是分断生死，而是连变异生死也没有了，所以他是除一切苦而得灭，苦灭作证，得一切苦的灭作证。导师说这边的经文感觉上是不够明显的，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只有知一切苦，断一切集，灭一切，灭作证而已，就少了道嘛。如果对应唐译本，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注脚的460它的描述，云何如来于无作地得四究竟，注脚的460，为诸如来应等正觉遍知诸苦，断诸烦恼超烦恼所摄苦集，这个算是断集了，人证一切一生生运所有苦灭，这个是正灭嘛，即修一切苦灭之道，所以感觉上是比较明确的。所以如果是依着这样子，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唐译本应该也是菩提留字，就是在236页的注脚456的那个本文啊，本文上面导师说唐译本，唐译本只有涅槃亦如是嘛，这一句话或许可能有根据古德的意思，就是说跟唐译本是的文句是不太一样的。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特名灭谛，那我们刚刚有提到了灭谛实际上就是如来的甚深境界了。好，先从这个因果相即，因果相即开始说。好，经文世尊非坏法故名为苦灭，说言苦灭者名无始无作无起无尽，还有离境常住，这四个字实际上是离是一个意识啊，静是一个离识啊，常住啊。好，自信清净，离一切烦恼障。那世尊，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依，不施依佛法成就，说如来法身。好，佛所证的是圣谛，那也就是如来法身。好，有没有？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来的甚深之障嘛，就是圣谛啊，那也就是灭谛啊，这个先要先确定的了，就是可能跟等下会讨论的内容有关。那如来藏法身实际上它也是两个意思的，如来藏强调是在凡夫的阶段，佛的功德还有法身的清净都在众生位，只是隐藏着，所以叫如来藏啊。那法身就是显现啊，所以这个是两个意涵的。这个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如来藏法身在劝信解一开始的时候啊，在230页这边232页了齁，这边就有提到啊，劝信解对这样的佛的境界很难了知的有两个，一个是无始来就被烦恼所掩盖戏服的法身齁，这是很难信解，就是叫如来藏嘛。另外是出了这些所谓的烦恼或者杂染的法身，如来法身，这两个是很难去信解的。所以佛所体验到境界是包含两个了，也就是这边所说的圣谛或是灭谛，所以在239页。好，苦跟集是生死有漏的杂染法，那道虽然是要帮助 行者、修行者出离烦恼系缚的，但是还是属于有为的、有功用法，所以它不是常住法。那修学佛法的最终目的啊，实际上就是引导去证这个灭谛的啊，苦就像生病啊，那疾就是生病的原因，道呢就是治病的药，灭呢就是没有病苦的健康的状态了啊。所以治病啊，虽然要知苦、知病因，乃至要服药，可是重点是要得到什么健康了啊。所以为了疗治众生的生死之病啊，所以佛说四圣教。那目的是要来证灭谛。那在本经呢，是将四谛的内容把它延伸，而说有量的四谛，还有无量的四谛。但是主要是要体了知这个所谓的无量或是无作四谛。那其中的灭圣谛又是更为重要，所以那接着要特别来说明所谓的灭圣谛啊，所以特名灭圣谛就是导致标题鬼恶，鬼恶的灭圣谛啊。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了，待会再解释经文啊，下面才开始真的解释经文。